那基督教的辅导啊，我们不是讲圣经辅导，是那些支持把圣经信仰跟世俗心理学理论融合的那些所谓基督教辅导学或者基督教心理学家，他们又用了多少这一些新纪元运动灵媒所教导的教义呢？假如这个数字是零的话，那表示假如是零的话，那就表示他们的心理学与圣经的融合是成功的，他们把所有的世俗的邪教的观念都过滤出去了。假如那个数字是 80% 的话，那表示他们这种的融合是完全失败的，跟世俗的心理学完全一样的。结果这个数字是 50%-59%， 意思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灵媒的教导出现在我们今天基督教心理学家的书本里面，包括那些我们都很熟的美国和华人的基督教心理学家的书本里面。举个例，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无条件的爱或者接纳是不能用的，上帝不是无条件接纳我们，他的条件多得很，耶稣基督流宝血那个就是很重的一个条件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的观念我们要慢慢的纠正。Okay? 那 我这样说不是要各位害怕然后去不碰心理学的书。研究新纪元的其中一位呢叫做 Dr. Peter Jones。他有好几本书，其中一本叫 Spirit Wars， 另外一本呢叫做最近的出版的叫他修改了叫 Pagans in the Pews， 这两本书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然后呢他有一本很薄的叫做 Gospel Truth Pagan Lies， 那比较早一点出版的一本叫 The Gnostic Empire Strikes Back，他的网站是 www.spirit-wars.com。 Oops. Dr. Peter Jones 是英国人， 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他同班的同学坐在他桌子隔壁的那一位呢就是 John Lennon， 就是 Beatles 那个 John Lennon， 在 Manchester, England。 他长大之后呢在他攻读希腊文，他在法国的改革宗神学院那里教希腊文，后来呢就搬到美国 San Diego 的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California，那里当新月教授。那他的专长是第二世纪的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也就是刚好就是新纪元运动那个世界观。所以他目前在研究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 Pagan Planet，我们今天在一个异教为主流的西方社会或者普世的社会里面怎么样做见证。那他写很多的书跟开讲座呢就是唤醒在西方呢也盼望唤醒东方的教会能够知道新纪元运动的一元论 Monism， 一元论天人合一神人宇宙都是同一个水平的，这种一元论是多么的普遍，多么的危险。而心理学目前就是在传播这一种新纪元运动的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圈子。我们相信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这的区别 ，their nature。改革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There'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神是神，人是人，人有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三课所处理的问题呢就是基督教对不起非基督教的世俗的辅导模式的分析。那在黑板上我们写了 非基督教的心理学的理论的大师的三个名字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 Carl Rogers 罗杰士和行为主义的 B.F. Skinner 当然除了这三位以外最近这二三十年呢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心理学的理论但是 Sigmund Freud Carl Rogers 和 B.F. Skinner 他们的人论是很重要的 Doctrine of Man A View of Human Nature 他们对人性 的观念呢是圣经辅导学最重要的批判的对象有人说你们圣经辅导学还不是用一些世俗心理辅导的方法吗比方说同情要听、首先这个同情跟听的圣经老早就有了没有弗洛伊德以前老早就有、存 怜悯的心耶稣抱歉他在地上的生活比弗洛伊德早了1800年、我们谈的不是你具体的技巧在具体的技巧跟步骤方面肯定的圣经辅导学基督教心理辅导和世俗心理学呢肯定会有一些表面上的相似 formal analogy 我们在谈的是每一派背后的特别两个问题第一对人性的预设 presupposition about human nature 第二知识论 epistemology、就是如何认识真理 epistemology 知识论人论、我们可以说是 anthropology 那这个 anthropology 这个字呢不只是指一般的人类学在神学或者是哲学方面呢可以指任何一派或者任何 一个人对人的看法 anthropos 就是人的意思好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先开始来讲我们就从自由 freedom 这个角度来看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相信神永恒的预定或者拣选就等于人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那现在呢、我愿意提供一个、我称为也不是我了 Van Til 老师称为具体的思维方式具体的思维方式 Concrete Thinking 给各位做一个 paradigm 一个架构具体的思维方式呢就是说当我们谈论到自由这个问题或者是苦难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为什么老是还犯那一个罪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四重状况来看 The fourfold state of man 人的四重的状况第一就是被造的第二就是堕落后第三就是重生的或者重生后第四就是在荣耀里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的被造的时候人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一种的状况或者状况一堕落之后的人性我称为状况二重生之后的人性我称为状况三在荣耀里在天上我称它为状况四好我们现在用自由这个问题来走一遍走过这个的架构状况一神创造人的时候有自由吗当然我们先要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自由假如自由是随意绝对的随意 arbitrary 我想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那个只有上帝有那个随意人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 可是假如自由是按照人被设计的，按照人被设计的设计去生活，那个亚当夏娃是有的，是有自由的，而且这个自由里面有选择。神是无限的，神造人是有限的，神造了一个有限的，不过当时还没有犯罪、没有堕落的人。神不止创造了人，创造了万物，神还给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神在伊甸园就赐了特殊启示，我们是在讲堕落前的特殊启示，就是神吩咐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好，所以人呢，不是活在一个真空里，乃是活在一个具体的状况，就是神已经创造万物，神已经赐了普遍启示，神已经赐了特殊启示。在这种的特定的具体的状况里面，身为一个有限的人，他有三件事。第一，他有真正的人的选择 authentic human choice。 第二，可是这个选择呢，一定是与责任有关的。第三，这个责任呢，是要面对后果的。总的来说，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和他要面对的后果呢，都是在上帝的面光之中的。 In the face of God, before the face of God, Coram Deo。 好，所以人有这种有限的在上帝面光之中的，可是是 authentic 的真实的选择责任和要面对后果的这种情况。那假如你称这个叫做自由意志的话，那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请注意，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四个字的。圣经里面有自由，但是没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名词呢？主要是因为在哲学跟神学历史上，自由意志加上了一些的色彩呢，是令我们家庭很多的麻烦。比方说，所有相信预定的神学家肯定相信，我现在捡起来的笔是蓝的，刚才我没有捡起黑的，是蓝的。那这个真正的选择，没有人否定的，没有一个人会否定。每一位相信预定的神学家都相信，刚才我是选择 pick up 捡起这一支笔，而不是这一支笔，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自由意志。当奥古斯丁批判巴拉鸠Palacious 的时候呢，那个问题是在于人有没有能力来改变自己，改变方向，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自由意志加了那个意思在上面。另外就是自由意志呢，很容易在哲学上引到了、引致了绝对的随意 arbitrariness。所以我们不用自由意志这个 term。是的 ，Westminster 信条是有自由意志这个题目。不过可能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比较多用的是 moral agency。 人是一个 moral agent， 是一个要做道德选择和负道德责任的一个活物， moral being， moral agent。 好，所以在状况一里面是有这种真的但是有限的选择，加上责任，还要 面对后果，在上帝的面光之中。第二，状况二，这一个能够顺服神的这个力量的能力呢，没有了。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所以人的选择只会选择背叛。那所以很多时候问全的保留人的理性没有落，尼托生是保留在他的灵魂体的这个模式里面的灵死了，但是魂跟体是中立的，是 neutral， 在堕落的时候没有堕落的那一些带着儒家或者中国传统哲学的情意结而不放的，无论是大陆的、香港的基督徒的哲学家们呢，他们可能是不相信人堕落之后呢，他们不相信人堕落之后完全失去了本来的良善，或者是自由，或者是智慧，所以才会要想儒家也好，道教的哲学也好， 跟基督教的信仰来融会、会通等等。好，所以第二个状况呢，在改革中的神学思想上是完全的失去了原来的那个自由。第三，是自愿的、甘心情愿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相信，那这叫重生啊！圣灵开启人的思想，克服了人的意志，降服，要人降服下来，然后呢，人做了一个真的，在圣灵的改变之下之后的选择和决志，就是悔改和信心。这个才是真自由之所在。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人就恢复了有顺服神的这种的能力。当然，人还是会犯罪啊，但是呢，那个真自由就恢复了。最后到了状况四的时候，就再不会犯罪了。我们把状况三再讲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一个重生的人是 free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 从罪的惩罚自由了。一个重生之后的基督徒呢，每天的是从罪的权，准确一点，和的权势释放出来。A Christian is fre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and a Christian is being fre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这两者都是对的。接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圣灵的重生，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魔鬼的权势被释放出来了。可是神的美意是他要成圣我们的功夫是不断的，所以我们不每天的支取圣灵的力量啊，在经历上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然后到了永恒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罪本身释放出来。 We will be freed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再不会犯罪。好，那这个从自由的角度来看，从神的形象来看，在状况一里面，人的形象就是公义、圣洁跟智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公义、智慧、圣洁啊，还有参考感了，都扭曲了。那改革中的传统的理解就是说，在状况二里面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人的在状况一里面神的形象的余种 （remnant）， 不然的话啊，人不会还是做一些众人以为是真善美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神的一般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托住人，好叫人能够维持社会跟文明。状况三，神的形象被恢复了，但是这个被恢复的，智慧、圣洁和公义呢，还是会扭曲，还是会，会犯罪的，还是会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整个的改造是一个过程。好像一栋大楼很旧的一栋楼宇，你把它旧翻新是一个过程，圣灵 的成圣的过程就是好像 this old house 啊，这些老的房子啊，这专家教你怎么样悄悄啊怎么样修理啊，那圣灵就是做这个修理的，神的形象就全了 perfected。 现在我们开始，刚才我们说的圣经的人观，在十九世纪所有的哲学都受了康德的影响。康德带来什么影响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人的理性再不能完全认识绝对的真理。要谈到真理吗？只能够在宗教伦理这个范围来讨论。人的理性和科学呢，在另外一个范围呢，只能够了解到事物的外表，不能够了解到事物的真相。好，在这个有关都是以对人的经历或者是物质等等来取代了神和他的启示。比方说浪漫主义就随意的定了一个真善美或者是一个爱或者一个自由出来。浪漫主义或者是初期的早期的自由派神学，那过了一段这种的浪漫主义，或者呢哲学上称为理想主义 idealism 跟 romanticism， 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可以说是同义词，至少是同一段时间的。有的是文学家，有的是音乐家，有的是哲学家。那到了弗洛伊特 那段时间、已经有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发明的，第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者，Ludwig Feuerbach。人一个原始的人，他的宗教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其实呢，神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进步的原始人的解释呢，就是人有三重人有一个本我，然后一个自我，一个超我。本我就是叫做 id 啊，一个 id。那 id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一个生欲，两个欲望，一个生欲，一个死欲啊 ，eros and thanatos。意思就是说，人生下来呢，假如没有人管的话，那是最好，所以跟谁睡觉都可以，要自杀也可以，这叫生欲跟死欲。Okay? 那你看美国过去的30年就是这样子，他把性爱当作一个无限度的、无限制东西，一个玩具来玩。现在呢？美国的文化呢，是用死来当作一个玩具来玩，你看到没有？这个普及的文化，自从性开放了30年之后呢，人们玩都玩厌了，现在是玩死，玩伤害身体，是不是 ？It 这个是本我范围，这些都是对人有害的。那自我呢？这个 ego 呢，就是里面要调和这个本我跟超我之间所产生的张力。所以呢，要看心理分析家咯。OK， 那弗洛伊特呢，是以分析人的潜意识 （subconscious、unconscious 等等）来建立他的理论。目前在自然科学界里面，大部分的科学家都认为弗洛伊特所有的重要观念都没有科学根据的，都是他猜想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用 test tube 来证明它的存在的是一套的理论。好，这个是弗洛伊特。在我们今天文化电影Woody Allen 是经常的多年的去看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就是弗洛伊特主义，这两个是同义词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就是整个心理学里面的一个学派。我在说心理分析是心理学的一个学派，也是最重要的学派，就是弗洛伊特和他的跟随者的那个学派叫心理分析。好，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普及的文化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最近呢人们喜欢说，比方说有人呢是在清洁方面他有怪癖的，什么东西弄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整齐，他们就会说，或者是在准时到聚会要很准时的不能忍受迟到的人的。那你知道今天美国人叫做 anal face 肯定是你爸爸妈妈叫你上厕所的时候打屁股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你终生的有这种的怪癖，那叫 anal face。 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清洁的怪癖呢？就是因为在 anal phase， 就是18个月到3岁这段时间呢，父母亲压你太厉害，所以后来呢，你的良心里面有这些东西，宗教也是属于这类的就是说外界给你的压力都是从 baby 的时候，特别是1岁半到3岁的时候，社会给我们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常常用这些的字，以为这个是真实的，至少拿来取笑别人。Okay， 所以弗洛伊特造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的。好了，我们先来看 Carl Rogers。 Carl Rogers 呢，他是完全另外，弗洛伊特是有一些的欲望，全世界的弗洛伊特的。Okay？ Carl Rogers 呢，他就比较讲的有条理一点。他说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都在趋向他的自主 autonomy。Okay？ 每一个 human organism， 每个人这个活物呢，他的趋向就是趋向 autonomy 自主，自己做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好，然后呢，一个人呢，他会很理性的、很正面的跑向这个自主这个目标的。还有，在 Rogers 的人格理论 （Personality Theory） 里面呢，他说什么叫做 self， 我这个自我是什么呢？的经验，因为 Carl Rogers 对一个人的 self 的自我的定义是完全是经验主义的，就是后天的所经历过的东西加起来，那就是我，就是 self， 就是自己。那当然最好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所经历都是正面的，别人都是称赞我们的对我们 是正面的，对我们的自尊self esteem self image 是正面的。所以呢后来呢其他的心理学家就会讲到我们需要self esteem， 所以小孩子呢是需要父母亲给他赞扬鼓励，不能责备等等。所以到了今天呢不要说不可以打孩子，打孩子算是犯法，在这个在这个异教的美国，美国是个异教国家，大家知道，美国不是基督徒创办的，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和自然神论合作创办的国家。而美国目前最主 Monism 不是所讲的一元论呢，一个主宰，魔鬼不能跟上帝平衡，那这个是某一种的一元论 的这个词的用法。那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一元论。在异教 Paganism 里面呢，就也就是说新纪元运动，这个一元论是什么呢？一元论就是神、人和宇宙都在同一个水平。比方说 Lion King 里面那首歌 The Circle of Life， 什么叫 Circle of Life？ 神跟人跟宇宙大自然都在同一个 circle， 同一个圈子里面，同一个水平。神就是我，我就是神，宇宙就是我，我就是宇宙，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至少我有一部分在你里面，你有一部分的你在我里面。然后呢，人跟宇宙都是同一样东西，那这个是一元论。 OK， 美国目前的主流宗教思想是东方宗教加上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而这两者之间就是人在目前的所谓福音派所谓福音派 so-called evangelicals 那一些愿意 integrationists 就是愿意跟世俗心理学融合的辅导无论是理论的或者实践的心理辅导家呢，他们是最受 Carl Rogers 的影响还有一般在电台上广播的在书店里面可以买得到的书常常都是讲到自爱或者是我们需要有 self esteem 我们要有自尊，所以呢我们要彼此的多给一些的对对方自尊有帮助的有好处的爱心的表达。那当然我们需要爱人，这个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所以既然人犯了罪呢人就制造很多偶像，所以我们要 带人回到神面前，再发现自己的最深层的需要是敬拜真神，以灵以真理来敬拜真神 In spirit and in truth 约翰四章二十四节。好，然后呢 B.F. Skinner 呢就是把人当作也是当作动物，就是说 stimulus response好像一个狗这样子，你每次摇铃的时候你给它吃东西，你下一次摇铃不给它吃东西它就会流口水就是人呢可以被 condition， 可以呢以环境来影响它的行为。那 B.F. Skinner 呢就属于那一这三派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四种不同的态度，怎么样面对世俗的心理学。第四课的第一页中间，本课目的，我们必须来认真的衡量圣经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圣经是神独特的 完整的话语的启示，而宇宙呢是神创造的，其中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起，其中有神无所不在的，无言无语的，不完整，就是说对我们的救赎是不足够的启示，但是是真正的叫人无可推诿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好，那改革中，特别是 Cornelius Van Til 啊，范泰尔的贡献呢，就是说给我们看见这个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可是是绝对的清楚的。然后呢，人堕落的后果里，包括了人堕落理性方面的后果 ，the noetic effect of the fall。你相信完全堕落吗？你相信人堕落之后，理性也堕落吗？感情也堕落吗？好，第二页，我们来看啊、一些的。在历史上的一些基督与文化的争辩，比方说阿塔拿修和阿里乌的争辩，阿古斯丁跟柏拉旧的争辩，宗教改革、和比方说阿米念者的争辩等等。1898年荷兰的首相 Abraham Kuyper 凯伯访问美国， Abraham Kuyper 也是一位系统神学家，也是自由大学的创办人，他呢在普林斯顿大学讲了、一系列的演讲、目前这套的演讲、still in print， 你可以买得到那本书，叫做 Lectures in Calvinism。 他警告美国的教会，他说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欧洲的教会已经忘记了，你们美国教会不要忘记，人类文明的历史永远是敬拜真神和拜偶像之间的斗争或者是战争、美国教会很明显的没有好好的听、凯伯的劝告，结果是自由派神学呢垄断了美国的神学院跟大众派。这里呢发现有一句话哈，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所有的真理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句话正确吗？当然，假如那个真理是神那里来的，当然是真理。可是，所有自称为真理的，都是真理吗？那问题在那里，对不对？所以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有真理都是神的真理，是一句非常令人思想上混乱的一句的话。因为不是所有自我宣称是真理的都是真理。你说有普遍启示吗？是的，有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的，可是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可是哲学里面、心理学、文学、音乐、美术，这些不是普遍启示，所以文化上的表现，哲学、宗教、文学、美术、音乐等等，文化上的表达从来不可能是无误的， infallible inerrant， 不可能的，因为是堕落的人做出来的。好了，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向文化，特别是怎么面向心理学。那我们可以找到呢有四种不同的进路，第四课的第二页第三页。第一种叫做 secular synergism， 世俗混合派，比方说最早期的教父尤斯丁 Justin Martyr， 那是用基督教的一些的词汇来掩饰一些的世俗的观念或者是异教的观念。我们先把这四个、派别列出来，第一是世俗的混合派，第二呢是敬虔分离派，第三种呢是互补组合派、第四种呢是圣经信仰派。第一种呢是世俗的混合派，好像尤斯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他们认为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词汇来包装一些世俗异教的观念。当时他们所包装的就是希腊哲学的 logos 这个观念，罗格斯 那在希腊哲学里面有理念 idea， 有善神，这是后来的新柏拉图的善神 the good god， the highest god 等等这些的观念。而尤斯丁呢，跟后来的一些的教父就把圣经里面的 logos，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和哲学里面的某一个理念等同了，就等于我们把老子里面的道和基督等同一样，结果就造成两种绝对不同的，在质方面不同的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两种质方面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混合起来，所以呢，造成基督是神的理性，对不起，道Logos 是神的理性，所以它 是一个 impersonal attribute，只不过是神的一个没有位格的属性等等，还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把一些世俗的观念套用在基督教里面，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世俗混合派。第二种呢，就是敬虔分离派，光明与黑暗本无相交。那分离本身不是不好的，问题是那一些从事科学研究、从事哲学思考、从事心理辅导的人呢，很多时候，而 这一派呢是华人教会最普遍的。Okay？ 白天上班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是做医生，或者是做心理辅导，晚上灵修和周末的侍奉，这我以前喜欢说呢，在没有手提电话之前呢，电话公司的收费表是分三种的，是吧 ？Day rate、evening rate， 还有 late night and weekend rate。不过现在更好了，手提呢，我所买的公司是两个时间，一个呢就是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是收费一种的，晚上九点跟周末是两种，第二种的。那敬虔分离派就好像按照电话公司收费一样，人生分成两个不同的圈子，科学完还是科学，信仰是信仰，这两个领域呢是按照不同的游戏规则来运作的，也就是说，按照不同的真理观、人性观、伦理准则等等来操作的。弟兄姊妹们，我猜想我们在座的自己常常会有这种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人格分裂的，是吗？连我们做传道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不能逃离你们，意思就是说不能逃离你们工作的环境，你们所面对的那个处境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分离派就是，我做心理辅导，我就按照心理辅导世俗心理学的规则来做。我是精神科的医生，我就做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就好像做一个好的水泥师傅一样。你的这个水喉坏了，你找一个水泥师傅来，是不是一定要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不需要嘛。那你这个人格分裂了或者忧郁了，你去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是不是找一个好的就可以呢？也不需要重生得救嘛。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心理分析家，他所用的方法也只不过是跟一个非基督徒的心理分析派的精神科医生用的方法跟理论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是分离派的说法。第三，就是尽可能把这两方面呢就连起来。最后呢，就是圣经要批判世俗的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堕落是带来理性方面的严重的后果 ，the noetic effect of the fall。好，我们翻到第四页。圣经信仰派相信有七方面。第一，圣经辅导的定义是来自圣经本身，是吗？我们相信辅导是要给人一些的指引，按照某一个目标或者计划，这个目标是荣耀神或一个 结果值得圣洁的生活。所以圣经辅导的定义是来自圣经。第二，圣经辅导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给人们的劝导，究竟我们给什么 advice， 叫人怎么做呢？这个内容是从解经发展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人的经验。第三，圣经辅导的本质是道德性的，意思就是说人是要负责任的，我们是相信生活上有对跟不对的，是道德性的，是要人做基督的门徒，而不是医药性的诊断和治疗。我再说，这不表示说圣经辅导不相信人在身体上会出毛病，甚至乎这些身体上的毛病会影响人的行为，我们绝对相信。但是那个，我们也同时相信呢，每一个人对自己所面对所有的问题是要负责任的。第四，圣经辅导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辅导者为中心，也不是以受辅导者为中心。 We are not therapist centered or counselor centered. We are not client centered or Christ centered. 记得吗？以受辅导者为中心的，至终的是懒惰的跟自私的。懒惰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找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自私的，因为我们没有把人带到神面前，放下自我投降，然后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第五，圣经辅导是一种的呼召，是一个某一种的属灵恩赐的运用，而不是由政府颁发牌照管理的一种的专业的技术。第六，圣经辅导是由地方教会和牧长来督导，而不是由私家或者政府控制的辅导中心担任。第七，圣经辅导是在牧养和门徒训练这个促进下来学习，而不是在专业研究院中训练出来。啊，这圣经辅导的一些的信念。我们下面呢，就要把这四种不同的思想呢，就放在不同的问题里面来对照。第一，知识论。世俗混合派认为呢，人可以自己发现真理，在经验的基础上，或者说在理性和经验两者的基础上来建立生命的秩序和真理，人自己可以找出真理的。金钱分离派呢，认为呢，圣经是属灵的真理，圣经只不过是属灵的真理。科学呢，在物质方面是真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护教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一句话，我们说科学告诉我们的是 how 东西是怎么样运作的，信仰告诉我们的是 why 啊，宇宙为什么有意义，人生为什么有问题和有意义。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分离派的表达，刚好呢就中了康德的计。康德就是说宇宙分两个范畴，一个是现象派，或者说此岸，在中国大陆叫此岸phenomenal realm。此案呢，就是研究事物的外表，我们用科学，用逻辑，就是说用经验和理性，我们可以找到事物的外表，但是找不到 the thing in Zeek, the thing in itself, 每一件事物的真理之所在，找不到的，也不要去找。康德在这个哲学上的革命呢，就是破除了一个美梦，这个美梦就是理性可以找到绝对的真理。康德把这个问题降低了，他要处理的问题是理性是如何运作的，人是如何去整理他所收到的很多的perceptions, 他所查验的，然后呢 conception, 把它化为观念。康德只不过做到这一步，他已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再找到绝对真理了，那是此岸。那彼岸呢，在 noumenal realm 呢，可以，你们可以谈真理、爱、自由、神 等等这些观念。不过呢，你们要在二楼雅座啊 ，second floor， 在彼岸讨论，在彼岸的逻辑和科学这些的规则是不通用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基督徒关起门来祷告很好，但你不要管我们楼下这个公共的地方 ，public square， 我们是用逻辑跟科学运作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呢，就完全在这方面呢投降了，因为我们说，科学是讲 how， 信仰是讲 why， 那这个是近前分离派的看法，对真理、对知识论的看法。互补组合派呢，就是真理呢是不能被分隔的，但是有三方面的来源，有理性、有经验，还有启示，要融回一个更大的整体，那个就是真理呢。通常互补组合派呢很可能会犯一个错误，也就是这两堂我一再提出的互补组合派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把人的文化的成果，也就是说哲学、心理学、科学研究的成果等等呢，就把它当作是普遍启示。这个是互补组合派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在这方面呢，在基督教大学的教授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著作，都是用这个大前提的。他说我们要 think Christianly， 我们应该思想是基督化的。那很多时候的只不过的他们真的做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有敬虔的信仰基督徒，他也没有受过正规的，特别没有受过改革中的也就是说没有受过以神本一个自存永存的神做宇宙的真理的来源这种的神学训练，没有受过这种神学训练。但他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积极的服事，在他的专业里面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呢他就可以在基督教大学教书了。比方说我以前所教过的 Wheaton College， 我说那个学校的学生的灵命好过教授们的信仰，当然这两个不是等同，不能比较。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学校里面最好的地方是学生的灵命或者是人格教授呢大部分都是这种的分离派，或者是很随意组合一些世俗的观念和圣经信仰的这个学校的神学系呢是可能教授们可能是第一个神福音派，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院呢提出 Is Jesus the only way， 用这个题目来写书的，是打问号的。当然他们的用意是跟新派的神学家对话。那当时我在 Billy Graham Center 大楼上班，就看到这些的 flyer 下礼拜有神学讲座 Is Christ the only way， 这个就是个题目40年前60年前你不可以想象呢在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用这种的题目来讨论的很中立的 neutral 的来讨论。好，最后呢圣经的信仰派关于知识论方面呢，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都掌主权。在这里让我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一个改革中比较新的一代的神学家的他们的说法。John Frame, 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Vern Poitras, God-Centered Interpretation. 这类的教授呢，他们会这样说。那我们一般读圣经，我们说查经需要有的是观察、解释，然后应用 ，observe, interpret, and apply. John Frame 提出一个比较革命性的一个修改，他说 ，You cannot interpret without application. 一个人解释圣经，同时就是在应用了，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而系统神学呢乃是应用，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观念就是建立在这句话，神在我们或者基督在我们生命或者宇宙每一个层面都掌主权的。什么是知识呢？什么是基督徒的知识呢？就是以圣经的真理应用在宇宙 各种各样不同的处境 context 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不同的处境，有哲学、科学、文艺、家庭、教育、政治、经济、社会、情感等等，还有不同的文化，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前的学俄文派的，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时的，有中国大陆文革后的初期的，有中国大陆文革后的近期的，有香港好像我这种暴动前出国离开香港的暴动后等等，对不对？在这一切所有的文化处境跟知识的范畴里，耶稣基督是主。什么叫做从事神学研究？什么叫做认识神呢？认识神就是认识到神和他的启示与任何一种或者多种的处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应用，这是神学，这就是知识。因为我们要应用神的话，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处境里面，所以神的话语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是丰富的。但是神自己，他既然用了人的语言来做他启示的媒介，神的启示是清楚的，在时间空间这个范畴里面是具体的。那这个是 Fantil 的说法，具体的啊。Frame 和 Poitras 要说的是，这个具体的清楚的权威性的知识呢，是可以应用在宇宙人生不同的范畴里面。那正因为人类有很多种，我不愿意说有无穷的范畴哈。Harvey Kahn 教导我们的是，这个范畴不是无限的，天下没有新的事，不过有很多不同的旧事就是了。在这么多不同的范畴里面，神的话这个语言跟某一些的范畴发生相互的关系，当然神的话永远是权威的，所以呢，每一次我们去解释圣经，我们也不是在真空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某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都在不同的范畴里面在思维，所以所有的解释都是应用，清楚吗？我们在洛杉矶一个华人的神学里面，这一点讲了六次都不明白，用六个不同的方法来讲同一个真理，讲完六次他们都不明白，我们盼望在归正学院没有这个问题，鼓励各位去读一读 John Frame 的 Doctrine of Knowledge of God， 或者呢是 God-Centered Interpretation by Vern Poitras。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既然是宇宙的主，他是心理学的主，他是辅导的主。好，我们来看圣经论。世俗混合派呢，大部分是新派的了。圣经的本质就是人写的，目的是鼓励人要有信心，那个目的是很好的，不过呢圣经是人写的，我郑重介绍一本书。你知道神学上很多的好书呢常常会减价的，原因不是它是好书，是因为人们不重视它，所以很多存货，所以常常我捡到一些好书买一大堆来介绍给弟兄姊妹。其中一本目前2003年在 CBD 大便宜的在卖，名字叫做 Truth and Power by J.I. Packer， 假如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2块钱卖4块还是3块钱，我忘掉，反正是5块之下 okay, Truth and Power。 为什么说这本书是好书呢？因为在1990年出版的基督教书籍里面很少，好像 J.I. Packer， 当然改革宗里面是有的，我是说福音派大圈子里面呢，很少有巴克愿意站起来说 他里面说的说，现代所谓现代就是二十世纪，学术圈子里面，绝大部分的学者，包括福音派的哈，绝大部分学者的共识 consensus 是，圣经是人写的书，所以我们要当它是一本人写的书来对待。那慢慢的圣经是神写的，什么是这个真理呢？就透过忽略就冲淡了 by negligence。 所以信仰的问题不只是神学家说了什么，很重要的是神学家不说什么，不敢说什么，不再说什么。这是我带了一些圣经论的文章来啊，有几篇，有五篇啊，带了 好几份来。其中一篇的名字啊，这个题目叫做《有道可传，已经解经》啊。另外一篇呢，叫做《任信圣经无误的重要性和当今的失切性》。这些都是最近呢，我跟着Packer 这种的这个角度呢，来重新的来提醒华人教会。是的，圣经是神借着人，而且用人的语言，在人的处境、文化处境里面写的，没有错。可是我们在所有的解经这个理论和这个实践，究竟考虑了多少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好，世俗混合派呢，就是说圣经是人写的；敬虔分离派呢，圣经是神写的，目的是要人得到永生救恩。可是呢，在于科学啊、哲学啊、心理学方面呢，就没有考虑到呢。那敬虔分离派呢，我举个例，在心理辅导学，可能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说，我们来翻一翻圣经哈，这个 eating disorder， 你知道美国那些女的哈，要就是不吃，又是暴吃啊，哎 ，anorexia，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哪一章哪一节啊？这样子来对待圣经，就是比较是片面的啊。圣经是神写的，反正哪一章哪一节有的，我们就拿出来啊。但是呢，很难用这种的方法来考虑到整个文化。耶稣基督是宇宙每一个范畴的主宰呢啊。那这个是敬虔分离派比较没有那个理论的架构来处理的。互补组合派呢，就是圣经是三卷书的一卷啊，跟着理性跟经验，使人得到救恩，也得到安慰。最后，圣经信仰派呢，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要人得到智慧，以至于成圣得救。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课的第六页，第三方面，这四派对于普遍启示是怎么看法的？世俗混合派就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根本就没有真理的启示，人自己来解释宇宙，人自己来解释宇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俗混合派认为，一般启示、普遍启示呢，乃是唯一的启示，跟世俗异教徒一样。J.I. Packer 曾经说过一句话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大家知道呢，这个改革宗神学在英国的发展，主要就是清教徒运动，从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上台，一直到1710年，最后一个清教徒牧师去世。1660皇朝复辟的时候呢，清教徒就开始成为少数民族受压迫等等。1660年，英国的主流的神学是阿米念派的，不是荷兰的阿米念，是美国的对不起，英国的阿米念派的神学。J.I. Packer 说呢，你可以从历史上可以找到，从阿米念 Latitudinarianism 一个很宽阔的教会主义，就是一个教英国的正公会呢，可以有同情天主教的，比较没有那么同情，但也还是同情天主教，不过 正宗的圣公会的，还有清教徒的，还有那些极端的敬虔派的等等，都可以容纳在同一个圣公会里面。而这个阿米念神学是当时圣公会的主流的神学。 J.I. Packer 说，从历史上 你可以 追溯到从阿米念主义引申下一步呢，就是自然神论 Deism D-E-I-S-M Deism。 什么叫 Deism 呢？ Deism 就是神创造了宇宙之后再不干涉宇宙，没有神迹，没有罪，也没有救恩、啊、神创造了宇宙之后呢，就任凭宇宙按照自然定律，也就是科学的定律来运作。而自然神论的兴起刚好就是1710年代、啊、Matthew Tyndale、这个 The Earl of Shaftesbury 等等。那、自然神论其中一本的书的名字叫做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基督教信仰就跟创造一样那么的古旧。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知道神创造天地就好了，别的都不要谈的，你读完创世纪第一章就完了、啊、你不需要考虑罪救恩这些的古旧的陈旧的、啊、教导。反正呢，神就已经把宇宙放在这里，按照科学可以发现的自然定律，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没有地狱的，只有天堂。好，从阿米念延伸到自然神论，第三步呢就是启蒙运动，或者说的清楚一点呢，就是康德。也就是说，宇宙就没再找不到绝对的真理的，啊，那可惜巴克博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清楚的去把这条的历史上的一条线呢勾画出来。不过我们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我们谈到一般的启示呢，世俗的混合派呢就认为是没有真理的，那所以人自己来阐释宇宙。近前分离派呢，只有圣经是神的启示，那科学方面呢有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知识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不过近前分离派称不称这个是普遍启示呢，就因人而异，这是这个用词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基本上这两个领域是分开的。互补组合派呢，当然是相信普遍启示，不过呢，很多时候他们把普遍启示与圣经呢放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会这样说，这套讲义是 George Scipione 博士写的，我会再加一句话，我说互补组合派呢，可能把三件事情放在同一个水平上，就是文化的成果，就是人的思想、普遍启示和圣经。放在同一个水平上，这个是更加严重的问题。不只是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那是文化思想、人的思想、神的普遍启示跟神的特殊启示放在同一个水平。所以很多时候一些的组合派的心理辅导呢，他们会用祷告，会用圣经在辅导的过程里，但是呢，他基本上呢，是在帮助人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观 ，a positive self-image。啊，最后，圣经信仰派呢，相信呢，普遍启示有它的价值，但是神给普遍启示不是为了要我们得救，不是为了我们要认识救恩，是要人无可推诿，叫人人都知道宇宙里面有一位真的主宰，他是耶和华。当一个文化不接受神的主权，不接受完全堕落的话，假如我们不接受人是完全堕落的，那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就是需要教育，那就是 YMCA 自由派神学的那种的、说法，教育成为一个君子 gentleman， 或者呢，人们需要一个环境的塑造。Okay， 你只要把它环境弄得好好的，一大堆的玩具，他就会自己去发掘 哪个玩具对他有帮助。或者呢，人们需要爱，或者呢，需要伤心的需要医治。这一些的背后都拒绝去考虑人是堕落的。他都认为人基本上是好的，或者 有能力自己去找到真理，或者本身就有那个智慧。心理学在啊，对不起，教育界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 John Dewey。那 John Dewey 之前就是 William James。Okay? John Dewey 这一派的 pragmatism 啊，实用主义或者是啊实验主义啊 ，pragmatism 呢，是绝对拒绝相信宇宙有真理的。Okay? 他们只相信人可以自我发现真理或者发现自己。Pragmatism, personalism 等等。我们在课堂上不同的老师所提到这些哲学的名词pragmatism 其中一个了一元论 monism 等等呢，我建议各位去购买一本 哲学的词典，比方说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最新的那个版本是黄颜色这个封面的或者 Oxford 也有一本那些都不太难读或者呢当代神学词典不过当代神学词典那些的编者注编者案呢，很多时候是画蛇添足，也是离题的，也是立场不正确的，但是呢基本上对一些问题的定义还是可以啦。 OK， 但不那本不是一本哲学的词典 okay, 但有一些的哲学的名词就是了。好，回到这个教育的问题。不错，比起亚洲的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呢，我们会感觉到美国的教育方法是很开放的，很正面的，很积极的，对孩子发展他的潜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不否认表面这样看有这些的现象。我自己是接受英国的殖民教育，香港的 Queen Elizabeth School 伊丽莎白中学，不能更殖民的了。不过呢，课外活动特别多。这个学校只有960个学生，每一个课堂40个座位，24班，就是这么多，直上的，不会淘汰的啊。但是呢，这个900多学生的中学却有40几种不同的课外活动可以去选，不同的球类啦，debate 啦，辩论啦，去红十字会做慈善工作啦，等等啊。所以我所接受的已经是很开放的一种的教育。可是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孩子们 就跟着这种的学校提供一个环境自由发展，找到自己所喜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潜能potential， 这个就是人生的道路呢，这个刚好就是人的自主的表现。 This is exactly human autonomy， 而自主正是罪的表现，自主就是罪唐牧师说自主就带来这就是自杀。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学习特别是归正神学这个过程里面呢，到了某一点某一个地步，我自己 也经历过，到了某一个地步，我当时所挣扎的是历史哲学，你目前可能在想的是教育哲学，